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诺贝尔和平奖8号揭晓，由菲律宾新闻网站 Rappo 执行长雷沙与俄罗斯独立报新报总编辑穆拉托夫获奖。得奖理由是他们努力捍卫言论自由，而这个是民主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他们共同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诺贝尔和平奖是唯一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而由挪威国会奥斯陆颁发的奖项。此外，和平奖更常将获奖颁发给组织或团体。截至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共颁发102次，有19年缺选。去年和平奖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得殊荣。受 COVID-19 疫情影响，诺贝尔奖连续第二年取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现场颁奖典礼，改为电视和网络直播得主在各国领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在11号公布，为2021年诺贝尔颁奖季画上句号。由于受到美国芯片出售禁令的影响，大型电信设备和电话制造商华为的核心业务备受冲击，海外市场处于快速萎缩状态。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9月底返回中国时，见到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公司，因为美国制裁被迫收缩业务，同时需要为未来的生存而挣扎。华为的收入已经连续3个季度下跌。在智能手机销售方面，华为从全球第一位跌至第9位，无论是在欧洲定是中国本土，都出现了顾客萎缩的现象。同时，它的全球电信市场份额亦在下跌。华为在关键目标市场上的失利，和美国力阻华为 5G 设备以及客户担忧华为的技术竞争能力有关。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亦话俾媒体知，商务部将继续努力阻止华为获得先进的芯片。华为预测佢嘅2021年的智能手机收入损失将高达400亿美元。礼拜四，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简报会上回复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并强调美国和盟友在上海和印太问题上的合作，传递共同立场信息。讲到中共军机扰台，普赖斯说，美国对中共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行动感到非常关切。正如我们所说，这种活动破坏稳定，亦有误判的风险，因此我们强烈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和胁迫。他表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我们相信这个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之后普赖斯还强调，拜登政府对华立场、对台海和印太地区的立场都和美国盟友保持一致，就是和盟友一起维护台海和印太和平稳定，肯定台湾在该地区起到的作用。美国联邦检察官礼拜四在针对在押的据称是塔利班前指挥官的哈吉纳吉布拉提出的最新起诉中，指控他涉及2008年美军人员被杀害的13项恐怖主义罪行。今年45岁的纳吉布拉在2020年10月被捕，并从乌克兰被引渡到美国。他之前被控绑架一名美国记者和两名阿富汗平民。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礼拜四表示，他们向纳吉布拉提出了替代前项起诉书的最新起诉书，增加了他面临的控罪。声明表示，塔利班战斗人员在纳吉布拉的领导下2008年6月使用土制炸弹、火箭筒和自动武器对美军车队发动攻击，打死3名美国军人和他们的阿富汗翻译。检察官斯特劳斯在声明中说，正如所指称的这样，在阿富汗的冲突最严重的一个时期， 纳吉布拉领导的塔利班反叛分子中一个最恶毒的团伙对阿富汗部分地区实施恐袭，并攻击了美军。而纳布吉拉面临的13项新指控，有10项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由于全球能源危机有上升趋势，很多供电商已经警告用户今年冬天电力价格会暴升，并有能源避险基金警告潜在的天然气短缺。经营全球煤炭经营与物流的 EXCO Energy Resources 执行长塞瑞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不少公用事业高层对他表示，他们担心今年冬季燃料短缺恐酿成停电或限电。塞瑞舍虽然没有说是哪些单位，但话层面遍及全美各地。由于全球经济开始自疫情复苏，导致用电需求大增，引发天然气短缺与价格飙升，特别是在亚洲，导致公用事业使用更多煤炭，亦造成世界煤炭供应短缺。美国公用事业亦舍弃天然气，将就使用煤炭，预料今年煤炭使用会增加 23%。天然气与电力避险基金 E360 Power 投资策略长舒兹帕里表示，美国的天然气足以供应正常的冬天，但只要出现持续低温，恐怕就会出现短缺。如果今年的冬天寒冷天气拉长，将会有大麻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驱逐俄罗斯驻北约观察团的8名成员并非是因为某个具体的事件，而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恶意活动的增加。北约官员这个礼拜证实，北约驱逐8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将俄罗斯驻北约观察团的规模从20人减少到10人。此举是对俄罗斯据称是欧洲的间谍活动作出的反应。这些活动据报包括杀人、企图绑架和爆炸。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参加北约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后对记者说，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并在俄罗斯驻北约代表团成员从事与他们身份不符的活动时采取行动，因此这些身份认证被取消。斯托尔滕贝格承认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他表示，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侵略行动不单只是针对乌克兰，并且还是加强扩充军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海军1998年下水的海浪级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10月2号在印太地区潜航时撞上一个物体，幸好没有人员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路透社援引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这一宗事件发生在南中国海的国际水域，少于15人受到轻伤，例如瘀伤和撕裂伤，有2人的伤势被列为中度。目前这艘核潜艇保持着安全和平稳定，潜艇的核推进装置和空间未受影响，仍然可以全面运行。这些官员说，康涅狄格号目前依靠自身动力驶往关岛以接受进一步检查。他们说目前还未清楚这艘潜艇撞击了什么物体。路透社礼拜四报道表示，两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披露出少量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成员一直在临时性轮调台湾，为台湾部队进行训练。目前5个大楼没有对这个部署作出具体的评论或确认。路透社援引的消息人士拒绝讲训练进行了几长时间，但暗示这个发生在拜登政府1月份上任之前。几名美国议员表示，他们亦都无法证实美军特种部队是否在台湾进行训练，但是他们对报道中提到的这项任务表达了支持。 中共最近几日出动100多架次的军机飞越台湾广阔的防空识别区，台北谴责了中共军机侵扰行动，并表示将捍卫台湾的自由和民主。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都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胁迫，并重新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总部设在夏威夷的第94陆军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在礼拜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陆军将向关岛派遣其最近购买的2个铁穹防空导弹防御电池中的1个，作为巡航导弹防御的临时解决方案。声明指出，被称为铁岛行动的部署将测试该系统的能力，并进一步训练和完善防空部队的部署能力。他还将满足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即在2021年底之前将1个铁穹电池部署到1个战区。陆军发言人证实，铁穹将在10月中旬抵达，演习将持续到11月。目前没有计划使用该系统在关岛进行实弹射击。铁穹由以色列国防公司拉菲尔制造，并由雷神技术公司共同开发。陆军应国会的要求购买了这2套铁穹系统，以填补巡航导弹的空白，同时开发一个更持久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各种空中和导弹威胁。礼拜四，低税率国家爱尔兰决定签署国际企业税收改革协议框架，内阁已批准将企业营业额超过7.5亿欧元的公司的企业税收从12.5%上调至15%。这个月5号，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推动的国际企业税收改革协议框架有了新的进展。其中先前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为至少15%，目前已修正为15%。预计签署这项协议将让爱尔兰每年税收减少约23亿美元，亦意味着最终协议在10月底罗马 G20 峰会上通过的几率越来越高。今年6月，7大工业国达成协议，将全球最低企业税定在15%，以寻求更稳定、公平的国际税制架构。之后7月20日，国集团财长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至少15%达成共识，130国同意签署国际企业税收改革协议框架。辉瑞礼拜四在推特上宣布，辉瑞和生物科技已经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批准为5岁到11岁儿童紧急使用他们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协调员杰弗里·齐恩茨礼拜四说，如果这项要求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的批准，用于这个年龄组的辉瑞生物科技疫苗有可能最早在11月就可以供使用。据美国儿科学会说，在9月初，儿童感染 COVID-19 的病例达到了这一场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的最高点，但是卫生专家说，儿童相对没那么容易出现新冠重症，但他们可以将新冠病毒传播给其他人。世界反禁药组织7号宣布，北韩、泰国和印尼的国家级反禁药组织不符合规定，代表这些国家无权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总部设在蒙特雷的世界反禁药组织说，这一波制裁立即生效。世界反禁药组织当日在声明中说，北韩和印尼被裁定不符合规定，是因为未执行有效的药检计划。泰国就是未能够全面实施2021年的反禁药规范。世界反禁药组织又说，因此只要制裁未解除，这3个亚洲国家就无法获得举办区域、州或世界锦标赛的权利。这些国家的旗帜亦无办法在这类赛事上飘扬。奥运与柏运例外，但世界反禁药组织没有阻止运动员参赛。